第57题，审判。我们看过了死亡和复活，就需要接着来看审判，因为罪生出死亡，死亡带进审判，这些乃是相连的，所以我们把它们摆在一起。审判乃是神行政里的事，圣经给我们看见，神根据他的荣耀，凭着他的圣洁，照着他的公义，施行他的审判，乃是他在宇宙中行政的管理。彼得书特别说到神的行政，神的国度，所以就特别说到神的审判。神的审判乃是他掌权行政重要的一部分，他审判魔鬼，审判世人，审判天使，都是表明他是宇宙的主宰，有行政管理的权柄。若是没有管理者，就没有行政。但宇宙不是没有管理者，神是宇宙的主宰，所以宇宙中有行政，有行政就有审判，审判就是神行政执行的一部分。我们在这一题不是要看神所有的审判，乃是要专看神对人的审判。对于这件事，以往人看得太笼统，以为神对人的审判只是到天地末日的时候笼统来一次，把人审判一下，好的就叫他上天堂，坏的就叫他下地狱。但仔细查看神在圣经中所启示的，就清楚看出并不是这样。神在他的话语里给我们看见，神对人的审判相当有讲究，有分别，最少有不同的六种，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好好的用功夫来看一下，这能帮助我们明白圣经，也能帮助我们懂得预言。关于神对人六种不同的审判，每一种我们都要分作六点来看，就是一、审判的时候，二、审判的地方，三、审判者，四、受审者，五、审判的根据，和六、审判的结局。对于每一种审判的这六点，我们若看清楚了，我们就能明了神对人各种的审判。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种，一、十字架上的审判。按圣经看，神对人的第一种审判乃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基督的十字架是神审判人的地方，信徒的罪就是在这十字架上已经受了神的审判。因为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审判了人的罪，所以神才能赦免人，拯救人。神是管理人的，人的罪若没有经过他的审判，他就没有法子向人施行赦免，施行拯救。他要向人施行赦免和拯救，他就必须审判人的罪，这是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的。时候，主后30年，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对人的审判乃是在主受死的时候，就是在主后30年，实在说应该是在主后34年，但因历史家把主的降生算晚了4年，所以主后34年就变作主后30年了。地方，各个他，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在那里定十字架。约翰19章17-18节，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对人的审判乃是在一个堆骷髅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后来拉丁文翻作加略，是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座小山上。审判者，公义的神，耶和华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赎罪祭。以赛亚53章10节。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人的乃是公义的神，所以这里说乃是他在那里把人的代替者基督压伤，使他受痛苦，以他为人的赎罪祭。这就是说乃是他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审判了基督，惩罚了基督。从一面看是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杀害了，但另一面乃是神在十字架上压伤了基督，杀死了基督。按照圣经的记载来看，基督在十字架上前一半的时间，就是从上午9点到中午12点，是人在那里杀害了他。后一半的时间，就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是神在那里击打审判他， 所以遍地都黑暗了，并且神也弃绝了他。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林后五章二十一节，这里给我们看见乃是神使那无罪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而在他身上审判了我们。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马太二十七章四十六节。因为神在十字架上以基督为我们的代替而击打审判他，所以就离弃了他，弃绝了他。他原是无罪的，是神绝对喜悦，一时都不离弃的。现在神竟然离弃了他，就证明神在这时是以他为我们的代替而惩罚他，审判他。受审者，基督，信徒的代替。基督为罪受苦，是义的代替不义的。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神审判的乃是信徒的代替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受苦乃是他那义的代替我们这不义的，为我们的罪受了神的审判。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林后五章二十一节，基督在十字架上乃是他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为要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基督被挂在木头上，就是被钉在十字架上，因为要替我们受神的审判，所以就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基督在十字架上，因为是替我们成为罪，并为我们担当罪，而代替我们受神的审判，所以就为我们受了神的咒诅，而遭了神的弃绝。他在十字架上不是为神殉道，乃是为我们受审判。一个殉道者，神不但不咒诅，不弃绝他，反而特别喜悦他，与他同在。但基督在十字架上却受了神的咒诅，而被神离弃了。这是因为，也是证明他在十字架上不是殉道，乃是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审判。我们一个罪人总得受神的审判，若不是有人替我们受，就得我们自己受。但感谢神，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替我们受了，所以我们就不必再受了。根据神律法公义的要求，犯罪的他必死亡。以西结书十八章二十节，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对我们的审判乃是根据他律法公义的要求。为什么他必须为我们审判基督呢？因为他是公义的，而我们是有罪犯罪的。他律法的公义要求他为我们审判基督，不然我们就必死亡，就必灭亡沉沦。若没有基督照着他律法公义的要求代替我们受了他的审判，我们总得死亡，总得沉沦，这是他律法公义的要求。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三章十三节，神律法的公义在我们罪人身上的要求，就是要我们受死的咒诅。神律法这个公义的要求，就是神公义的定罪，就是这个要求，这个定罪叫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了咒诅。基督既在十字架上照着神律法公义的要求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审判既满足了神律法公义的要求，神的律法在我们身上就再无所要求了，我们就不必再受神律法的咒诅了，神也就能够按着他的公义而赦免我们，拯救我们了。神对我们的赦免和拯救必须是公义的，总是根据他行政上公义的审判。若没有基督替我们受了他行政管理上的公义审判，为我们成全了他的公义，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他就没法赦免我们，拯救我们。但基督已经为我们如此做了，所以他就能赦免我们，拯救我们。结局，叫一切信的人得称义，不至于受审判。 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林后五章二十一节，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对基督的审判，结局叫一切信基督的人得着神的称义，不至于再受神的审判。神使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罪，结果就叫我们成为神的义。这不仅叫我们在神面前得称为义，并且叫我们就成为神的义，就是神的义。我们是罪，就得受审判；我们是义，且是神的义，就完全合于神的律法，合于神的要求，不但不需要受神审判，反能完全蒙神的悦纳。信他的人不被定罪，或不受审判，不至于定罪，或不至于受审。约翰三章十八节，五章二十四节。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既叫基督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被定罪，而替我们受了他的审判，就叫我们信基督的人不再被定罪，而受他的审判了。因为他是公义的，不能两次定罪我们，审判我们。他既在基督身上定罪了我们，审判了我们，就不能够再在我们身上定罪我们，审判我们。基督既替我们受了他公义的审判，成全了他的公义，满足了他公义的要求，按着他的公义，我们就不必再受他的审判了。因此，我们信基督而得救的人，受神审判的事是已经解决了，再没有被神定罪、受神审判的问题了。二、教会的审判。神对人的第二种审判乃是在他的教会中，主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之后，就从死里复活升天，赐下圣灵。圣灵来了，就产生出教会。有了教会，神就在教会中有他的审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的审判既是第一种，他在教会中的审判就是第二种。神在教会中的这个审判，乃是神借着教会审判犯罪信徒的，所以可称作教会的审判。这是人所忽略的，平常一般信徒都不注意这个审判，但这个审判也是神行政里的重要一环，且是神今天在教会中行政的一部分。我们要明白神的行政，并要活在教会里，就不能不注意、不知道这个审判。时候，有需要时，你们还不把行这事的人赶出去。林前五章一至二节。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乃是随时应需而有的，什么时候有犯罪的信徒，什么时候就该有教会的审判。但是在哥林多的教会，有了犯罪的信徒却一直不审判他，所以使徒就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还不把行这事，就是犯淫乱的人赶出去，还不审判他。这叫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教会中有了犯罪的信徒，什么时候教会就该有审判。地方教会中，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林前五章三节。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乃是在地方的教会中，不需要到别处，不需要到使徒那里，也不需要到其他的地方。当日使徒吩咐哥林多的教会审判那个犯淫乱的弟兄，乃是要他们在他们中间，就是在他们当地教会中审判他。这叫我们知道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乃是在地方教会中。审判者，地方的教会。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林前五章十二节。当日使徒是叫哥林多的教会审判他们中间犯罪的弟兄，所以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他的审判者乃是地方的教会。这个审判乃是由地方的教会来执行，不是由别的人，不是由使徒，也不是由其他的个人或团体。受审者，犯了明显的罪且不肯悔改的信徒。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林前五章十一节。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他的受审判者乃是犯了明显的罪而不肯悔改的信徒。使徒在这里说，若有称为弟兄的，包括姊妹，因为在神家里， 姊妹也是弟兄，是行淫乱的，或食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要审判他，与他隔绝。使徒在这里所列举的这六种罪，都是得罪神或得罪人最厉害的，都是明显而非常不道德的。除了拜偶像之人，都是连不信的外邦人也定罪的。所以不论弟兄或是姊妹犯了这类的罪，任何一种若不肯悔改对付，就该受教会的审判，而遭到教会的隔绝。教会为免去内部的腐化，并顾到外在的名声，必须要审判这样的弟兄或姊妹，把他们赶出去。根据明显的罪，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临前五章十一节。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乃是根据信徒所犯明显的罪，就是使徒在临前五章这里所说这类明显又厉害的罪。这类明显又厉害的罪，无论哪一种，信徒若犯了而不肯悔改对付，都能构成教会审判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必须是信徒所犯明显而有确据的罪，不可是猜疑而推想到信徒身上的罪。结局，从教会中赶出去，断绝交通。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临前五章十三节二节。教会对犯罪信徒的审判，结局就是把那犯罪而不肯悔改的信徒从教会中赶出去，叫他和教会隔离隔绝，免得他败坏教会，玷污教会，连累教会，贬低教会。神给教会这样审判犯罪信徒的权柄，就是要教会保守他的圣洁。所以若有犯罪能叫教会受到玷污的信徒，教会审判他，当然要把他赶出去，绝不能允许他存在教会之中。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临前五章十一节。教会审判犯罪的信徒，把他从教会中赶出去，就是叫他与教会断绝交通，不得和弟兄姊妹再有来往相交，就是一同吃饭都不可。这是一面为着避免弟兄姊妹受他的败坏和教会受他的玷污，一面为着他受到惩戒管教感到痛苦伤心而回转过来。所以这并不是一种永远的弃绝，叫他灭亡，乃是一种一时的惩戒管教，叫他回转。这样被赶出的信徒若悔改，自然教会就当赦免他，用爱心再接他回来。当初使徒就是叫哥林多的教会这样做的。三，神管教的审判。神对人的第三种审判，乃是他对信徒管教的审判。他虽然要教会审判管教信徒，但教会在信徒身上有许多地方是没法对付的。比方一个弟兄在家里一直和妻子吵嘴，或是一个姊妹总是常常对丈夫发脾气，这些既不是淫乱，又不是临前五章所说那类罪任何的一种，教会就不能审判对付，只好由神伸出手来管教对付。神对信徒的这种管教，可以说就是他行政管理中对人的第三种审判。时候，随时。神管教信徒的审判乃是随时的，神认为信徒何时有这个需要，他就何时向信徒施行他这种管教的审判。地方，随地。神管教信徒的审判不仅是随时的，也是随地的。无论在哪里，神认为需要并适宜，神都向信徒施行他管教的审判。审判者，父神。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希伯来十二章六至七节。管教信徒的审判，他的审判者当然是神自己。信徒是神的儿女，神是信徒的父，父亲都是管教儿女的。神做我们的父更是如此，他管教我们，乃是他待我们如同待儿女，也是他悦纳我们做儿女的证明。所以这个审判乃是神在他的家中一种行政管理的事。受审者，犯罪而不肯自审的信徒。 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林前11:31-32，神管教信徒的审判，既是管教信徒，受审者当然就是信徒。我们信徒若是先分辨自己，就是审判自己，就会免去神这种管教的审判。我们若有了罪过而不自审，就需要神来管教我们，审判我们。我们受神这样管教的审判，就是被神惩治，被神改正，好叫我们脱去罪过。根据父的爱心和美意，主所爱的他必管教，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12:6-8。神管教信徒的审判，乃是根据他对信徒的爱心。他所以管教我们，不仅因为他是我们的父，也是因为他爱我们。他不仅是我们的父，并且是爱我们的父。他这做父亲的爱心，叫他管教我们。他既爱我们，就必管教我们。焉有父亲所爱的儿女，而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神管教我们，不是因为他不喜爱我们，正是因为他喜爱我们。因为他喜爱我们，所以他才管教责打我们。所以神做我们的父，对我们的爱心，就是他管教审判我们的根据。因此神这种管教的审判，可称作爱的管教和爱的审判。是要叫我们得益处。12:10。神管教信徒的审判，一面是根据他对我们的爱心，一面也是根据他对我们的美意。这里说他管教我们的审判，乃是要我们得益处，所以这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美意。他对我们的美意，叫他为我们的益处着想，而来管教我们。凡临到我们身上，他这种管教的审判，都是由于他对我们美意的安排和执行。所以他对我们的美意，也是他管教审判我们的一面根据。结局，叫信徒得益处，免得和世人同被定罪。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12:10-11。神管教信徒的审判，结局是叫信徒得益处，就是叫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而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得救了，本该和世界有分别，过着与神圣洁的性情相合的圣洁生活，行事为人都合于神的意，对神对人都是和谐相安的。但许多时候我们得救了以后，并不是这样，乃是仍与世界调和，生活与神圣洁的性情不合，行事也不合于神公义的手续，对神对人都是出事不安的，所以就逼着神来管教责打我们，逼着神来审判我们。每一次我们经过神这样的管教责打，这样的管教审判，多少都叫我们从世界里出来一点，都叫我们生活更与神圣洁的性情相合一点，行事更合于神公义的手续一点，对神对人也都更加和谐相安一点。试看，你若亨通，你若身体康壮，事情顺利，没有神的管教对付，你就容易往世界里去，容易放肆，容易和神和人都出事情。但你一有神的管教，就必多少从这些光景转回了，那就是神叫你更有份于他的圣洁，更合于他的义，因此就更有平安的果子。这都是神在我们身上施行他管教的审判所有的结果。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11:32。神管教信徒的审判，结局不光是叫我们得义，也是叫我们免得和世人同被定罪。所有犯罪的人，神都要审判的，因为神的公义叫他的行政不能不过问人犯罪的事，但神不愿意叫他的儿女和世人同被定罪，同受审判。所以神在审判世人之前，就先用管教责打来审判他的儿女。这就是比前4:17所说的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这也就是神从前在大卫身上所做的，并应许他在他的后裔身上所要做的。所以以上这两种审判，不论是教会的审判或是神管教的审判，都是对付信徒，叫信徒得益处，并和世人有分别的，并且也都是神在他家中行政管理的事。 四，基督台前的审判。神对人的第四种审判乃是基督台前的审判，这是信徒的行为和工作将来所要受到的审判。信徒的罪已经在神对人第一种的审判那里，就是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审判，但信徒得救以后的行为和工作将来还需要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虽然我们在神面前的罪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经过神的审判而解决了，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在神面前的行为和工作还没有解决，还得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虽然我们得救以后也有神对人第二和第三种的审判，就是教会的审判和神管教的审判，常来对付我们，改正我们，但是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和工作还没有最终的定案，所以还必须再有一种审判来定规，来决断。这一种审判就是将来基督台前的审判，也就是神行政里对人管理的第四种审判，这是和我们的将来有非常切身关系的，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注意这个审判。时候，主再来时，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临前四章五节，信徒的行为和工作在基督台前所要受的审判，乃是在主将来的时候，就是在我们各处的这个教会时代一结束之后，那时主要照我们暗中的隐情，显明我们心里的意念，照着我们的存心行事审判我们，叫我们个人按着自己实在的情形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四章八节，临前三章十三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主审判我们赏赐我们，乃是他到了那日，就是他再来的日子所要做的事。那日他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我们得救以后一切的行为和工作，而照着我们所行所做的赏赐我们。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九节。主将来审判我们的行为和工作，用比方的话说，就是和我们算账。我们得救蒙了主的恩典，受了主的恩赐，如同从主领了一笔钱来做买卖一样，到底我们为主赚了多少，到底我们得救之后怎样生活，怎样服侍主，主都要和我们算账。这是他回来的时候要和我们做的事，那时他要叫我们把得救以后所行所做的一切都向他交账，算个清楚。到义人复活的时候，你要得着报答，路加十四章十四节。这里又给我们看见将来主审判我们给我们报答的赏赐，乃是在义人复活的时候。我们在前一题已经看见义人复活的时候，也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所以这里也是证明主将来审判我们乃是在他再来的时候，凡我们今天为主所做的，那时主都要报答我们。地方，空中，主从天降临，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活着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贴前四章十六至十七节。将来主再来乃是先从天上降临到空中，那是那些死了的信徒必先复活，而后活着的信徒也要改变，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主审判信徒得救后的行为和工作必是在此时，也必是在此地，所以将来基督台前的审判必是在主再来时他所降到和信徒所升到的空中。审判者主基督，判断我的乃是主，临前四章四节。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者当然是主基督，他是判断我们的，将来他在他的审判台上要正式做我们的审判者，审查判断我们得救后一切的行为和工作到底是怎样。按着公义审判的主，提后四章八节，将来主在他的审判台上乃是做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在那里他要按着他的公义审判我们得救后在他面前的一切事。基督台前，神的台前，临后五章十节，罗马十四章十节， 这两处圣经给我们看见，将来基督的审判台就是神的审判台，所以将来基督在那里审判我们，也就是神在那里审判我们。神不自己审判什么人，乃是将一切审判的事都交给了基督。所以将来基督在他的审判台上，也像以后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并在那白色的大宝座上一样，乃是以神的身份像神一样的来做我们的审判者。当日罗马国的皇帝常派出高级大员到各地审理重要案情，这些高级大员每到一地都是设立一个审判台，在其上施行审判。使徒说到基督将来审判信徒行为和工作的说法，就是借喻于此事。基督将来就是神所派来的最高大员，为神施行他在他儿女们身上行政的审判，处理神在他们身上的问题。受审者，信徒。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临后五章十节。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的乃是所有的信徒，这里说我们众人就是所有的信徒都必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就是在那里受审判。那时基督的审判台必是设立在空中，所以所有能在那里显露出来的人都必是被提到空中的，而将来能被提到空中的人只有信徒。所以将来能到基督的台前受审的都必是信徒，就是已经得救的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罗马14章10至12节。这里给我们看见将来站在神的台前，也就是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乃是我们这些得救彼此做弟兄的人。将来我们一切得救的人都要在那里把自己的事在神面前，也就是在主面前一件一件的说明。所以我们在今天不要论断弟兄，不要说弟兄的事。当我们说弟兄的事时，要想到有一天我们要站在神面前，站在主面前说我们自己的事，那将是何等不容易，何等难为情的一件事。我们在今天论断弟兄的时候，若想到有一天我们要站在主面前论说自己的事，我们就不会再论断弟兄，必严谨地对付自己，改正自己，而谨慎行事，小心为人，以为将来站在主的台前向主述说而受主审判。根据信徒的行为和工作，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临后五章十节，启示录22章11节，马太16章27节。将来主基督在他的审判台前审判信徒，乃是根据信徒得救之后的行为，在那里主要按照我们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审判我们，而给我们报应。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有火发现，试验个人的工程。临前三章13至15节。将来主在他的审判台前审判我们，不仅是根据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也是根据我们得救之后的工作。我们得救以后，个人为主所做的工作，将来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受主火的试验和审判。所以，我们得救以后，怎样行事为人，怎样为主做工，不是可以随便的。这些将来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受主的审判。主不是救了我们，就不再过问我们的事，听凭我们随意行动工作。凡我们得救之后所行所做的，将来他都要审问，并且他要根据这些判断我们，报应我们。所以我们得救以后如何行事为人，如何为主工作，乃是一件严重的事。结局，有人得赏赐，有人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赏罚报应。临后五章十节，启示录22章12节。信徒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结局，乃是叫我们个人按有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所行的若是善，当然受善报，就是得赏赐；若是恶，也当然受恶报，就是受惩罚。所以我们将来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结局如何，乃是看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如何， 也是定规，并显明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如何。人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林前三章十四至十五节。这里说得很清楚，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受审判的结局，有的人要得赏赐，有的人要受亏损。有的人得赏赐是因为他们的工作经过主的试验审判还能存得住，有的人受亏损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受不了主的试验审判。他们虽然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但是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因为就着得救说，他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了。他们的工作无论如何都不会影响这件事，更不会改变这件事。虽然会叫他们受亏损，却不能叫他们不得救。他们虽然受亏损，仍是得救的，但虽然仍是得救的，并不就是没有问题了，乃是还要受到亏损，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所以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所要受的审判，并不是定归我们得救或灭亡的问题，乃是定归我们得赏赐或受惩罚、受亏损的问题。我们得救或灭亡的问题，在基督十字架上的审判已经为我们解决了。但我们不光有得救或灭亡的问题，在得救或灭亡的问题之外，还有得赏赐或受惩罚的问题，这是在基督台前的审判要为我们解决的。我们得救或灭亡的问题是在于我们的罪，我们得赏赐或受亏损的问题是在于我们得救之后的行为和工作。我们的罪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已经解决了，但我们得救后的行为和工作如何，这要到基督的审判台前去定规、去解决。凡没有得救的人都不能也不需要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凡能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都是已经得救了的人，都是得救问题已经解决了、永远不再灭亡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需要到基督的台前受审判，因为他们虽然得救了，但他们得救之后的行为和工作如何还有问题。到底是主所喜悦的能叫他们从主得赏赐，或是主所不喜悦的能叫他们从主受惩罚，这还需要基督台前的审判来定规。除了以上所引的圣经之外，还有马太25章19至30节、路加19章15至26节和雅各5章9节也都是说到这件事。五、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神对人的第五种审判乃是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前四种审判可说都是关系信徒的，这第五种审判和六面第六种审判就不同了，乃是关系世人的。将来世人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活着的，一部分是死了的，所以将来神对世人的审判也就分作两种，或说两次，一次是审判那些活着的世人，一次是审判那些死了的世人。这第五种审判就是审判将来那些活着的世人，而后面的第六种审判乃是审判那些死了的世人。时候，主降临的时候，人子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马太25章31节。这第五种的审判乃是在主将来降临的时候要有的，那时教会的时代已经结束，信徒已经被提到空中，经过了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基督就从空中降临到地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那时地上活着的世人。地方，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时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宝座，万国必到耶路撒冷聚集，耶利米三章十七节。这里说将来耶路撒冷要成为神的宝座，就是基督的宝座，万国都必到那里聚集。所以这叫我们知道将来主降临到地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那时地上活着的世人，必是在地上的耶路撒冷。那时地上的耶路撒冷要成为神在地上掌权行政的中央，所以主那时在那里设立他的宝座审判地上的世人乃是合宜的。 审判者在荣耀里降临的基督，当人子在他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马太25:31-32。我们在第48题已经看见，这里乃说将的将来地上活着的万民，就是世人，要聚集在基督面前受他的审判。所以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将来那审判地上活着的世人的，乃是那在荣耀里降临的基督。那时他要把地上活着的世人分别出来，就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因为世人都是他的羊，他是他们的牧者，唯有他有权柄审判他们。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就是基督，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17:31，约翰5:22-27。基督乃是神所设立审判世人的，神对任何人都不自己审判，都是交给基督审判，给基督审判的权柄。基督将来在神所定的日子，要按着公义来审判世人。将来审判活人的基督耶稣，提后4:1，行传10:42。这里清楚说明，基督是将来审判地上活人的，因为神已经立定他做将来审判活人的主。受审者，主再来时，地上活着的万民，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马太25:32。将来在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的，乃是在主再来时那些地上活着的万民。这些万民就是那时活着的外邦人，不包括信徒，也不包括犹太人。他们到主再来降临到地上的时候，都要聚集到主荣耀的宝座前受主的审判，好像羊由牧人来分别一样。按公义审判天下，使徒行传17:31。这里说将来主按公义所审判的，乃是天下，就是天下的世人。将来在主荣耀的宝座前受主审判的，乃是普天下的世人。将来审判活人，提后4:1，使徒行传10:42。这里说主将来所审判的乃是活人，所以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将来在主荣耀的宝座前受主审判的乃是活着的世人。根据善待或恶待主的小弟兄信徒，这些事你们既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上，这些事你们既不做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做在我身上。马太25:33-45。基督将来在他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地上活着的万民，乃是根据他们如何对待主的小弟兄。如果他们善待主的小弟兄，主就定他们为义人，把他们看作绵羊。他们如果恶待主的小弟兄，主就定他们为恶人，把他们看如山羊。我们在第48题也已经看见，主的这些小弟兄必是那时被撇在灾期里的信徒，他们是未成熟的，所以是主的小弟兄。那时地上的人如何对待主这些小弟兄，就成了他们到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受主审判的根据。结局，有进入永生的，有进入永刑的。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马太福音25:34-41-46。将来活着的世人在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结局有进入永生的，有进入永刑的。进入永生的是那些善待主的小弟兄，如绵羊的义人；进入永刑的是那些恶待主的小弟兄，如山羊的恶人。那些义人进入永生，就是进入神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国，所以永生对他们乃是一个范围，这叫我们知道他们进入永生和我们信徒得永生不同。 永生对我们不仅是一个范围，更是一个生命，而永生对他们仅是一个范围。我们得永生，一面是在我们相信基督的时候，就是得着神永远的生命进入我们里面；一面是在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进入永生里面，就是在来世承受永生。但他们进入永生，不过是进入永生的范围里面，承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国。这国是属地的，其中的福分也都是属地的，乃是神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的。这又和我们所得着的国不同，我们所得着的国是属天的，其中的福分也都是属天的，乃是神从创世以前为我们计划的。所以那些义人将来进入永生的范围里，承受神为他们所预备的国，乃是承受神从创世以来为他们所预备那些属地的福分。这些福分乃是神为他所创造的人预备的，要他所创造的人在地上享受，但因他所创造的人犯罪堕落的，这些福分就失去了。到将来千年国度的时候，万物得着复兴，这些福分就又恢复了。所以主在将来就叫这些地上的义人享受这些地上的福分。那时他们在地上必是在神为他们所预备而叫他们所进入的那国里，就是千年国度的属地部分里做百姓。那些恶人进入永刑里，就是进入火湖里。火湖很清楚的是一个范围，所以这叫我们知道他们所进入的永刑乃是一个范围。这也反证那些义人所进入的永生也必是一个范围。不论永生或永刑，对他们两般人都是一个范围，或是一个永远享乐的范围，或是一个永远受刑的范围，都是他们所能进入的。那些义人绵羊进入永生里，是在神的国里做神享乐的百姓；那些恶人山羊进入永刑里，就是在火湖里做魔鬼受刑的同伴。这就是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所有的结局。我们在第48题看见马太13章47至50节撒种的比喻所说的也是这个审判。那里所说好的水族，就是这里所说的绵羊；那里所说不好的水族，也就是这里所说的山羊。六，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神对人的第六种审判乃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这是神对人最后的一次审判，乃是神对人行政管理中的一件大事。前面的第五种审判虽然已经解决了将来地上活着的世人，但历代那些死了的世人还没有解决，还需要有另一次的审判来解决。而这另一次的审判就是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历代所有死了的世人将来都要到白色大宝座前受这个审判，以决定他们永远的命运，就是定规他们所要过的永世。时候，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以前，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启示录20章5节7节，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乃是在千年国度以后，新天新地以前所要有的。所以这个审判与前面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二者中间隔着一个千年国度，相隔有一千年之久。将来到了千年国度之后，所有死了的世人，就是千年国度以前死了的信徒复活的时候，所有死了而没能复活的世人都要复活起来受这个审判。地方也许是在半空，将来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也许是在半空施行的，因为那时天地都已经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见启示录20章11节。审判者主，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启示录20章11节参看约翰5章22 27节。将来在白色大宝座上审判死人的，必是这里所说这位坐在这白色大宝座上面的，而这位也必定是主基督，因为神已经把审判的事都交与他，并给了他审判的权柄，设立他为审判活人并死人的主。 将来审判死人的基督耶稣，提后四章一节，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二节。这里也清楚说明，基督是将来审判死人的，因为神也已经立定他做将来审判死人的主。他在他那荣耀的宝座上是做审判活人的主，他在这白色的大宝座上是做审判死人的主。受审者，一切死了的是人。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死了的人都受审判。启示录二十章十二节。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乃是一切死了的世人，历代所有死了的世人将来都要站，站就是证明他们已经复活起来了，站在白色的大宝座前受主的审判。凡是站在这里受审判的都是没有信主得救的人，凡信主得救的人都已经在基督的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所以就不需要再到这里受这永远定罪的审判。但一切无份于基督十字架上审判的人都必须受这永远定罪而灭亡的审判。将来审判死人，提后四章一节，行传十章四十二节。将来在基督荣耀的宝座前受审判的都是活人，就是活着的世人。将来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是死人，就是死了的世人。根据案卷所记载的行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启示录十章十节。将来死了的世人在白色大宝座前受主的审判，乃是根据神的案卷所记载他们的行为。凡他们活着时所行所为的，神的案卷上一一都有记载。将来主审判他们，就是根据那些记载，也就是根据他们生前所行所为的。结局被扔在火湖里。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将来死了的世人在白色大宝座前受审判的结局，乃是凡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都被扔在火湖的地狱里，永远灭亡，受永火的痛苦。他们在今世活着的时候是跟魔鬼合伙犯罪的，所以将来他们在永世里就该和魔鬼同受永火的刑罚。所以第五和第六两重审判都是定归人灭亡或不灭亡的问题，这两种审判都是宝座前的审判，一是荣耀宝座前的，一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和审判台前的审判不同。审判台前的审判是定归人得赏赐或受惩罚的，宝座前的审判是定归人灭亡或不灭亡的。第五与第六两种审判的比较，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在千年国度时以前，基督显现时；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在千年国度以后。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是在地上，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天地逃避。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是荣耀的宝座，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白色大宝座。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是活着的万民，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死了的世人。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是没有复活的，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都是复活的。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是根据对主小弟兄的待遇，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根据案卷记载的行为。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两等结局，进入永生和进入永刑。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一等结局，扔在火湖里。所以神对人的这六种审判，头四种是关系信徒的，后两种是关系世人的。信徒先是经过第一种十字架上的审判，解决了他们永远得救的问题，而成为教会的人，就是神家中的儿女，就在教会里，在神家中受第二种教会的审判和第三种神管教的审判，以对付改正他们的行事为人，末了就会被提到空中，受第四种基督台前的审判，定归他们得赏赐或受惩罚的问题。 世人先是将来那些活着的受第五种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定归他们进入永生或进入永刑的问题，后是历代那些死了的受第六种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定归他们永远灭亡的问题。这样神对人的行政管理所有的审判，就为神解决了他的荣耀、圣洁和公义及在人身上所有的问题。此外，圣经也说到天使将来要受到的审判，在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在那个审判里，神要叫我们蒙恩做他儿女的人做审判者，临前六章三节。